按照中共当局官方的讲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简称全国政协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简称全国人大一年一度的大会是一个畅所欲言的民主平台，是汇集众志共商各事的参政议政殿堂。但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将把持住不受制约的权力，政协和人大被普遍认为是中共掌中的玩物，因此政协和人大分别获得到花瓶和橡皮图章的绰号。相对而言，全国人大在中国人和国际传媒当中比较受到重视，因为全国人大名义上是中国的最高权力机构，中共推行的政策往往是通过人大的名义以法律法规和政府工作报告的形式去发表的。在展望今年的中共全国人大会议的时候，美国亚洲学会主席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二月中旬在亚洲学会网站发表文章，标题是中国在2023年互相竞争的意识形态和经济政策目标。早先已频繁发表被很多人认为是亲北京甚至亲中共言论而受到注目的陆克文，现在似乎有了一种新的口吻、新的视角。他写道，下个月中国全国人大和总理经济工作报告将会再度提供机会，使到中国当局得以重申党的不断改变的经济叙事的核心内容。我们应当准备看到当局进一步声明要重新致力于祖先的改革开放原则，推出一系列新的更为亲民营企业的政策导向。然而中共和中国，其中包括它的企业家阶级，可能会对当局进一步强调意识形态正统性的可能性持谨慎态度，而那一种的正统性可能会再度压抑对市场的热情。今年中国两会是在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当局在全世界独树一帜，坚持推行所谓的疫情清零政策，为中国民生和中国经济造成无端的重大损害之后召开的。中共当局去年十二月由严酷的动辄封城以至封门为特色的疫情清零政策突然转变为彻底躺平，撤销了所有的疫情控制措施之后，现在还不清楚中国经济重新开放究竟能否以及能够在几大的程度上修复回过去三年的清零政策所造成的损害。香港英文南华早报报章2月27号一篇中国经济新闻的标题就是中国两会新总理能否激起市场对中国重新开放下岛的乐观情绪吗？在很多世界传媒报道和评论中国眼下所面临的挑战，即修补过去三年疫情清零政策所造成的严重损害之际，美国彭博通讯社展望中国今年的全国人大和习近平今后动向，将注意力集中于中国共产党当局一度坚持实行了35年的独生子女政策为中国经济造成的更为难以修补的损害。从他的公开讲话来看，习近平主席如今对中国经济的最大关注就是提示制造业消除在关键领域对西方的依赖，为中国下一代技术获得优势地位播种。应对人口增长急剧下降的挑战，听上去令人感到激动的成分则少了很多了，但你要是问一个经济学家，这个问题则是一个重要得多的问题。中国上个月宣布它的总人口呈现自发生大饥荒数以千万人被饿死的1962年以来的首次萎缩，这个宣布就激起了新一轮有关这个局面会如何影响到中国经济以及它对政策制定者意味着什么的分析。标准渣打银行分析家都指出，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在10年前达到顶峰，自那阵时以来萎缩了5000万人。该银行表示，年轻工人15岁到24岁的人数在1987年达到有史以来的顶峰，劳动年龄人数减少将会在2028年加速，平均一年就减少1100万人，直到2050年。这种局面就意味着少得多的收入赚取者，少得多的购买商品的人， 公共养老金系统的贡献就少很多了。北京可以实施一系列的改革应对这种挑战，但改革牵涉到既得利益，这个就在中国造成政治问题。中国刚刚看到民众出乎意料地群起抗议习近平的疫情清零政策，以及批评他突然地灾难性地从这种政策后撤所造成的生命损失。中国共产党当局坚持严肃声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中国最高权力机构，是中国人民行使他的民主权利的途径和具体体现。然而中国公民却不得跟人大代表进行联络，人大代表亦都不得跟中国公民进行联络。这种局面使到中国的人大以及人大代表选举成为众多中国人和国际社会眼中的儿戏。在今年的中国全国人大政协年会即将来到之际，日本经济刊物宝石周刊网络版发表报道，展示了中国全国人大代表选举的另一种在中国传媒当中得不到任何报道或者评论的儿戏。该报道的导语就是，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体会议即将在3月上旬召开之际，中国各地1月上旬举行了人大代表选举，中国共产党高级领导人纷纷当选，习近平国家主席今年在江苏参选满票当选。然而江苏省同习近平的祖籍和任职地方都没有任何的关系。习近平上一次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就是在内蒙古，习近平得以当选的选区不断变幻，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宝石周刊的记者在中国官方传媒上没有找到这个问题的确切答案，但在寻找过程中发现了一个有关全国人大代表选举和人大会议的更大的儿戏。这就是按照至今理论上依然有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国多年来的人民代表选举包括令到习近平得以当选的选举都是无效的。中国宪法第60条明文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任期届满的两个月之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必须完成下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宝石周刊的报道说，这样看来，中国历年元旦到春节期间各地举行的人民代表选举都是无效的，即上年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都是违宪的。这种疏忽本应当是令人惊异，但中国政府却这样一直假装没有注意到。在当今中国，极少全国人民代表的选举未有违反中国宪法的规定。这些代表是来自香港，香港的全国人大代表选举在12月举行，符合中国宪法的规定。在今年的全国人大会议上，习近平将打破中国过去将近50年的惯例，获得到第三个国家主席任期，因此习近平都受到国际传媒的更多注意。日本经济新闻驻中国记者羽田野主2月20号发表报道说，他2月9号到了习近平家族发祥地河南省邓州市采访，发现当地对外国记者采取了严密的控制措施。他到了邓州市，好几个当地官员在未有事先告知的情况之下已经在火车站等候他。现在驻中国的外国记者乘搭高铁或者是飞机预订车票机票，当地政府都会得到事先的通知，所以邓州市官员在他抵达的时候就可以指名道姓地去招呼他，要他上当地政府的车。车突然向当地的观光地祭拜三国志时代的蜀国军师诸葛亮的武侯祠进发。我未有办法，只好话俾车上的官员听，我的来访目的不是去这间寺庙，而是去习氏家族发祥地习营村。官员立即予以拒绝，说那个村在新冠病毒疫情发生之后一直禁止入内。外国记者同村民讲嘢，村民会惊噶。我话我只是要在村外睇一睇就得啦。于是车就向嗰度开过去啦。从火车站汽车行咗一个多钟头，就睇到习氏家族居住嘅习营村。呢、这个唔系当地政府官员同我讲噶，而系我自己用手机地图应用去确认噶。一条小路通向村嘅入口，蓝色嘅铁栏 堵住咗嗰条小路，有两个身穿黑衣嘅警卫企喺嗰度。我加紧赶快攞出摄影机，汽车呢个时候突然加速，现场摄影唔能够拍得到。我几次提出个将架车调翻转头，但系都冇人理睬我。咁我话要走翻去，佢哋亦都唔俾我落车。我注意到蓝色油漆嘅铁栏系崭新噶。大概是为了应对记者来访而急忙竖立在那里的，四处观望看不到一个村民，好奇妙。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今节发自华盛顿的报道。